我諗大家咧已經忘記咗上一次我講啲乜嘢係咪？我俾少一啲嘅牽引俾大家嚟到去諗翻，就係咧喺上一次咧，我都唔記得幾時啦。就係咧，我同大家去睇大衛呢個人物，其實係一個好平凡、一個看羊嘅人，不過神揀選佢做佢嘅仆人，作為神嘅仆人。是最高的荣耀，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来到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。我想再留意一下，就是通常我们对大卫都觉得他很厉害，很顶尖，很突出的一个人物。其实我们可以说，神拣选大卫不是因为大卫有一个很完美无瑕疵的心，不是他很叻很本事，不是他所谓的叻所谓本事，是后期是慢慢的显露出来，可能是神不断的给过他的。神为什么拣选他？其实神拣选只有原因，就是神要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使用一个本来不配的人。我想大家记得这个的观念，就是不是大卫配得，不是因为他有一些的料可以交给神，其实他没有，是神愿意按他自己的心意来到去拣选一个本来不配的人去服侍他。其实我们每个都是，有哪个配得在神的面前服侍呢？今天我跟大家看，就是撒母耳记的十七章。如果打开撒母耳记的第十七章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这段经文呢来到震撼的。我们可以说是大卫的生平里面是最脍炙人口的一个故事来。就是打赢哥利亚，打死哥利亚。无论是主学的课程里面，每次讲及大卫的时候，冇人会忽略呢段经文嘅，甚至会鼓励，就系主要个学生去效法大卫对神嘅信心，去倚靠神嘅大能，去战胜你生命里边一切嘅巨人。你我都会有啲巨人系我哋惧怕嘅，不过我哋可以靠神去胜过佢。好啦，系咪就系一个嘅古老故事，大卫打赢哥利亚嘅故事呢？今日我哋一齐翻到去一个古战场嘅里边，我哋寻索喺呢个古战场嘅里边，其实可能有一啲隐藏咗嘅故事教训，系今日我哋可以去学习嘅。我就同大家去睇呢个嘅十七章。如果你发觉呢个十七章里边咧系好长好长嘅，咁我只系每一次里边去挑选，如果你睇睇咧系好长嘅，我咧系挑选一啲。我想睇第一个段落，就是苍茫大地谁主浮沉。第一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四十九节第一个段落，唔该。苍茫大地谁主浮沉，撒母耳记上嘅第十七章第四十九节。好，呢、这个咧系佢打败哥利亚嘅。再嚟多一个嘅slide 好唔好？十七章四十九节，找到未？我唔知道你嘅手势系咩意思。吓、啊？有啦，系四十九节，我知道。哦 ，OK。哦，你嘅牧师老啦。好，我哋睇一齐去读。第四十九节，好唔好？预备起，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缘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壳，他就扶倒，面伏于地。好啦，我哋停喺呢度吓。嗱，其实咧，十七章咧系好长嘅，有几多节呢？有几多节？有五十八节， 是一段好长好长的经文，如果我想读大家读出来，但是你因为时间缘故都没办法了，今晚让我期望你回去看看第十七章的全章。在这个的经文里面，其实就是讲大卫打败哥利亚。在这个的五十八节的经文里面，其实记载大卫击败哥利亚的记录只有一节，就是第四十九节，就是四十九节。好长，五十八节的里面只有一节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你好像看着那个导演很清楚来到去 zoom 入去大卫那个行动的里面，用机缘甩去就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他额内，他就扶到面伏于地。记者除了记录，或者作者除了记录这场战役之外，其实在这个的撒母耳记的作者的里面，他的背后他的内心隐藏一个什么讯息呢？嗱，我哋大家都会同意就系，其实呢一场系大卫同哥利亚嘅生死嘅决斗嚟。故事嘅重点系大卫同哥利亚喺度对阵。但系如果你留意一下喺呢五十八节嘅经文嗰里边，五十八节嘅经文唔系一个小嘅一个段落嚟，系提到大卫嘅名字，你知唔知几多次？最重要有三个主角，一个就是大卫，一个是哥利亚，一个是扫罗。我们会问一下，究竟这三个人，这个的作者提到他们的名字有多少次呢？提到大卫的名字有34次之多。一个这么长的经文里面有34次是提到大卫。那我们问，大卫跟谁打呢？大卫同哥利亚打，咁我哋又问一问，就系究竟提到哥利亚有几多钱？嗱，你估唔到，提到哥利亚嘅名字只有三次，即系话哥利亚嗰个嘅位置喺呢个作者嘅内心唔系最重要嘅。咁我哋问到哥利亚系其实呢个故事里边嘅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嚟。但只是提到三次，咁究竟扫罗有几多次？扫罗一共有十九次，一共有十九次。为乜嘢扫罗嘅名字出现喺呢段经文嗰里边有十九次之多呢？你可以睇得出就系呢个嘅作者系将呢三个人摆喺我哋面前，最重要嗰个大家都知道就系大卫啦。第二个重要呢是扫罗而不是哥利亚。但是其实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战役来的。哥利亚摆大卫的手下，为什么他只不过被提了三次这么少呢？圣经再次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就是不是大卫有什么过人之处去胜过扫罗。不过大卫和扫罗两个人的当中显然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他不是胜得很多，不过有一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就是那个的不一，那一点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大卫触摸神的心。以致大卫虽然缺点不少，但神仍然定义拣选他，训练他，装备他，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好啦，我哋睇睇呢三个人，呢三个人，扫罗同哥利亚有咩分别？嗱，如果你睇喺呢个嘅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到十一节嘅里边，撒母耳记上嘅第十七章十到十一节，那非利士人又说：我今日向以色列嘅军队骂阵，你哋叫一个人出嚟与我嚟战斗。扫罗同佢以色列嘅众人听见非利士人嘅呢番话， 就惊惶极其的害怕。请你记住，当这个巨人出现在战场上向以色列的军队挑战的时候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利士人这番的说话，就惊惶极其的害怕。请你留意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眼见身材高大的哥利亚，听到他那个目空一切威吓的说话，他们不是挺胸昂首的去作战，他们是极其的惊惶，全军惊惶，是极其的害怕。那我们问一问，究竟哥利亚是不是一个超高超大的巨人，令到以色列的全军都惧怕呢？究竟哥利亚有几咁嘅高大，几咁嘅巨型呢？根据我哋一路用开嘅古老嘅抄本同埋译本去记载，哥利亚身高有六爪零一虎口，有几高啊？六爪零一虎口，或者我哋算今日嗰个嘅度量衡嘅时候，就知道系三米高嘅巨人。三米高巨人有几高啊？因为我哋唔系用惯呢个嘅米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我一定系矮仔啦。面对住哥利亚时候，三米高系相等于九到十尺高，九到十尺。史生有冇九尺咁高啊？应该冇啊！你最 smart 最年轻嘅时候，我谂都冇九尺高。啊，佢咧系成九尺高。佢嘅箭所着嘅箭衣重五千舍客勒，即系几多重啊？五千舍客勒即系126磅。佢嘅箭衣已经系126磅。佢拎住支枪，佢支枪净系个枪头个铁系重15到16磅。哇，咁真系好巨型！如果呢个记录系真实嘅话，我哋可以话，这个的哥利亚是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罕见的巨人。但是你又不要担心住，因为根据死海古卷的记载，哥利亚身高是四爪而不是六爪。四爪即是有两米高，即是说有七尺左右那么高。七尺高不高啊？都相当高了。我又想一下，Chris 有冇七尺咁高啊？都冇七尺咁高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嘅记录，佢相信应该系两米高，即系话哥利亚有七尺左右咁高。七尺，我喺度谂下，究竟我哋世上有冇见过七尺嘅巨人呢？有啊 ，Michael Jordan， 我查一查佢嗰个高度，六尺六寸。是比哥利亚矮3到4寸。不过有一个人仲生存的，是高过哥利亚的，就是我们中国的篮球健将姚明。姚明，我查一查，姚明的身高是7英尺5英寸高，那就还比这个哥利亚高有5英寸。那我们又问一问，一个这么高的人对着一个七尺几人，面对住大卫有几高呢？大卫肯定嘅身材，佢可能高我少少，唔高都几多嘅啫。因为十六章里面讲咗咧，大卫唔系一个身量高大嘅人。好啦，我哋留一留意就系究竟扫罗有几高？嗱，根据撒母耳记上嘅第九章第二节就话，扫罗嘅特别就系，佢英俊潇洒，仲有呢，佢比众民高过一头。即係喺普通人走埋嘅时候，一遇眼就睇到呢个扫罗，因为佢相当嘅高，佢未必有七尺高，但係相当嘅高，就好似史弟兄咁高。第十节腓利士人就话，我今日向以色列人嘅军队骂阵，你叫人出嚟同我嚟咗战斗。其实以色列人早已经选好的人，不用再叫了。这个人是谁？ 就是高人一等的扫罗。如今敌人出现，国家需要一个好像扫罗高大威猛的战士来应战。不过圣经就说他怕，他不敢，他惧怕，他缩埋一嚿。因为第一次，点解佢咁惊？系扫罗睇到一个比佢更加高、更加强壮嘅人，佢惊。以往扫罗将百姓俾落去，俾低佢哋，因为佢高人一头。但系如今佢遇到一个更加高过佢嘅人，更加威武过佢嘅人，佢就被俾下去。我哋成日都比较，呢、这个叻过我，嗰、那个醒目过我，嗰、那个、那个脑快脑筋快过我，嗰、那个呢、这个做事唔错。我哋成日比，就好似扫罗，发觉有一个人，呢、这个人比佢更高更强，于是佢惧怕。好啦，我哋又睇喺战场上，扫罗又点样？大卫同扫罗又点样比？我哋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由于资源嘅问题，古代军队系只有最基本、最简单、最简陋嘅装备保护自己身体啫。边一个有全身嘅盔甲嚟保护呢？只有一个人，元帅。只有嗰个 commander in chief 元帅先至有全身嘅盔甲去保护。根据17章嘅记载。在这个的古战场里面，只有两个人全身是披上这个盔甲的。是哪两个呢？第一个就是挑战者哥利亚，全身盔甲，你看他穿了百几磅的盔甲就怕了，阳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，那种闪闪发亮令到人怕的。第二个人是谁呢？以色列军队的君王，就是扫罗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这个是扫罗和哥利亚之争，因为两个穿着盔甲，两个都是被挑出来的人选，这两个都是人中人，龙中龙中龙。但是扫罗胆怯，不敢应战，竟然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牧羊小子大卫。我们说可以说那日大卫是误撞、误闯、误进的，是走入了这个古战场里面。其实他完全没有准备的。变成这17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个王毛小子大卫和哥利亚之争。但奇怪的就是他们两个用的武器都不一样。就是这个不一样被神看中了。哥利亚依靠的什么？我们大家可以讲出来，哥利亚至少我就是 super boy super baby， 我大只，我什么都叻过人，什么快过人，至少就天生打交那个的个性。因此我比你大卫更加高、更大、更强壮，我的盔甲比你的血肉更加的坚硬扎实，更安全、更周密。我手中拎嗰支长枪，不知杀尽多少人。你睇下，你拎住一个甩石嘅基弦，有咩用？有咩用？我系一个无坚不摧嘅一个嘅战士，因此我赢紧，你输紧。因为佢有嘅系有物质上嘅武器。大卫拎啲乜嘢同哥利亚打？在这个古战场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大卫说我来攻击你，真的好笑，是好笑的，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字。手无寸铁的大卫在战场上竟然宣告说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征战的胜败只在乎耶和华。这个就是大卫令人好笑的武器。他以为耶和华才是至圣的王牌，王牌一出没人能打赢他的。 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在这个古战场里面传来两句的说话，一个就是我至少就打赢了，没人可以打赢过我，一个说我来打你是靠万军的耶和华神。我问一问你，你觉得哪个会赢？面对着这个的哥利亚，面对着这个细粒的大卫，你认为哪个会赢？其实在这里面提及有两种不同的依靠。哪两种？有人以为我拥有条件你要取胜，以人以信实的神为依靠。请问今天的古战场教导我们什么功课？哪一个是你所依靠的对象？其实我们一路以来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是，到现在都是，我们比你的资历有多高呢？你的职位有多高呢？你的恩赐有多强弱呢？甚至属灵的情况都要比高比低的。我追求过你，我多读圣经，我成日祈祷。其实今日神仍然在找，昔日在古战场的里面神在找，今日在我们的当中要找，找一个全心全意对他的。其实大卫带些什么来？我们可以说大卫一点都没有带，大卫一点都没有带。你估无哥的甩石基言他会打败吗？不会。只要他带着万军的耶和华面前去到战场里面，他就拿着一个真正的王牌。你可不可以带你那个本领，带你的才干，带你所有那个程度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给你了，请你用着我吧。其实神悦纳大卫只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因为他一无所有，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单单的倚靠神。可能古战场给我们第一个的教训，第一个的教导，就是大卫来到战场里面他只有一个倚靠，人家认为荒谬的，是不可靠的，没得渣拿的，但他说我来打你是靠万军的耶和华神的名字。面对着 interview， 面对着一个新的工作，面对着一个新的挑战，乜嘢系你嘅王牌？好，我哋睇第二段落。好啦，打赢咗哥利亚，唔错啦，系咪？我哋睇第二段落，就系佢得到啲乜嘢咧？战胜哥利亚，佢得到啲乜嘢咧？系一无所得。撒母耳记上17:25，一无所得。17:25，我哋可唔可以一齐读呢段经文啊？吓，一齐读下，预备起。若有人能击杀他，哥利亚，王必赏赐他大财富，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作妻子，并且使他的父家在以色列中免纳税，免服粮役。早扫罗未打呢场仗的时候，佢已经讲咗啦。边一个人能够系击杀呢个嘅哥利亚，王就要赏赐佢大财富。第一，即系有一笔大嘅奖金；第二，将自己女儿嫁俾佢，就话当驸马。哇，当驸马，除非你中咗状元嘅啫，点会做到状？点会做驸马呢？第三，免服役，唔使当差，并且不用纳税，三样都令到人羡慕不已。但我要问一问你，打赢咗之后，大卫得唔到到呢啲好处啊？嗯，得唔得到啊？点解得唔到？我哋可以知道，大卫唔单止攞唔到呢嘅奖赏，反倒得罪咗扫罗。大卫生平的噩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，就是他打赢哥利亚之后，逐渐迈入了得罪皇帝， 而甚至连看羊都看唔成，连一份最嬲尾嘅工作、最渣嘅工作都冇埋，换嚟嘅就系亡命天涯14年。弟兄姊妹，亡命天涯14年。如果你唔好觉得好奇怪，仲令人奇怪嘅地方就系、是、主学嘅自同主学都讲。大卫击败哥利亚是咪？我谂我哋就算我哋长成之后，我哋读嘅圣经都讲到大卫战胜哥利亚，但你有冇留意一下就是此后17章之后，新旧约圣经里边再冇提及一件事，就系、是、冇提到大卫战胜哥利亚呢件事。你知唔知道连犹太人，连到拉比个都觉得奇怪？冇提到大卫打胜哥利亚啲，呢个希伯来书11章嘅里边，亦都冇提到讲信心伟人嘅时候，亦都冇提到究竟嗰啲嘅 rabbi 嗰啲嘅教法师喺度猜疑啊？点解新约旧约圣经再冇提及呢样嘅事情？究竟发生咩事？大卫写咗不少嘅诗篇，嗰啲嘅诗篇系佢生命里边不同嘅经历所写成，有犯罪嘅忏悔诗，有逃难嘅，有登基嘅诗篇。但奇怪就系冇一首系提到战胜哥利亚，直到今日，犹太嘅拉比、犹太嘅学者。都找不到为什么。其实我们可以说，击败哥利亚在大卫整个的生平里面，找不到比这件事情更加威风的时刻来。但却是大卫亡命天涯的开始。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？为什么以后所记载的就是大卫逃难又逃难，被追杀又被追杀，他甚至说扫罗迟早杀我的。因此有两次神说不是，我给条命你，我将扫罗条命给过你，看你杀不杀他。奇怪，扫罗要杀他，但大卫不敢去杀耶和华的受告者。他一路在他内心里的畏惧就是，这个是神所告立的皇帝，我不可以杀他。我在想，他在苦难里面、逃难里面逃了几年？14年。长不长啊？2.7，2.7=14。我在想，如果神立即将他放在宝座上面，你估大卫会变成什么？大卫会变成另外一个扫罗，大卫会变成一个嘅独裁者，大卫会变成一个小魔怪。你睇下，哥利亚又点？7尺几嘅巨人，被我一粒石仔打中，佢嗰个骄傲，佢嗰个嘅威风难以控制。你知唔知道神用14年去磨练，一刀又一刀嘅将。大卫战胜哥利亚的得意威风来到去削去，好像刀削面那样，全部削晒去。他的人生的巅峰，锋芒最外露的时候，就是神将他放在磨练的开始。我们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患难，如果没有挫折，是没有大卫，是只有一个可怕的独裁者。但是神将大卫放在宝座上，必须要给苦难、给挫折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一问你，你人生在什么情况底下？你得意吗？要大大庆祝你的成功吗？小心，人生的得意就是试探的开始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 在他最成功最威风的时候，就是他开始步入他那个衰败的时刻。所罗门就是呢，神用14年去处理大卫生命里面看不到的骄傲，看不到的黑暗，看不到的罪恶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即使用14年一刀一刀去削大卫的骄傲黑暗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当大卫坐了宝座登基之后，他就做了一些平时绝对不敢做的事，奸淫杀人。你觉不觉得奇怪？你觉不觉得奇怪？他那个罪恶奸淫杀人，不是在他逃难的时候，是在他成功坐宝座的时候。因此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成功的里面不要自鸣得意，今天你在苦难的时候，请你谨记，这个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你。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如果有人在苦难的里面，如果你所有的一切一件一件的被剥夺的时候，我鼓励你，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命里面蒙福的时候。成功的时候不要太高兴，苦难中你都不需要沮丧，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参透神匠心的计划和匠心的心意。如果神爱我们的话，我们深信苦难是一个祝福来。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心理学教授 Stephen Bergler 有一句，他给我们看，这位他说，成功是人类一路追求自我实现的一个目的来。人在这里追求满足，追求经验，追求成功。不过对很多人来讲，成功，他说的是哈佛大学教授，他说成功是一把两刃的剑，是祝福亦都是陷阱。具有非常成就的成功人士，可能不自觉就踩上去自我毁灭的道路里面。他写一本书叫 Success Syndrome， 就是成功症候群。成功症候群 Success Syndrome 这本书讲什么？他做了研究，很多年的研究，他说人在成功之后就面对着有4种类型的诱惑，这些的诱惑就演变成为他的病态，是他的病态的。哪4种病态呢？用4个 A 来到形去描述他。第一， alone， 孤单孤独。第二， arrogance， 就是傲慢。第三， adventurous， 就是冒险。第四， adulterous， 就是通奸奸淫。他说大部分成功人士都面对着这4个 A。 他说得意就是，我很少见到4个 A 都有的成功人士，通常都是1个、2个、3个，没那么多的。他但是在有一类人身上我见到，就是那些服侍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是牧师，是那些的报道家，是那些演说家，4种都有的。孤独、傲慢、冒险并且奸淫。我相信今天都提醒我们，其实这4种的诱惑都在我们人生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成功吗？我恭喜你。如果今天有人行在成功的大道上，你又健康啦，又被医生断定你的健康情况 perfect 啦，你被公司加薪啦，升职啦，你的仔入名校啦，你的女儿嫁得金龟婿啦，这个是你人生最得意的时候，是你努力的成果，都值得庆贺一番。不过让我们互相的提醒，就是 唔好让世人嘅标准去判断我哋嘅成功。我哋要问一问，究竟呢一个个奖牌喺永恒嘅里边有冇价值？第二，或者你话我啱啱相反喺苦难嘅里边，今日可能你带住一个又一个重担挫折坐喺呢度。工作压力啦，身心灵疲累啦，家庭嘅纠缠呢，喺度挣扎无力之中。你话我嘅信仰好似崩溃一样。请你记住，你永远唔知道神点样去使用你，喺啲挫折嘅里面要锻炼你成为一个合佢心意嘅器皿。我想同大家一起读一段嘅经文，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同我哋翻去住一段经文，好冇？二章第九节，有冇？冇啊？好，你 iPad 又好 ，iPhone 又好 ，i 乜 i 乜都好啦，都一齐攞嚟，好嘛？二章九节，二章九节，我哋一齐读好嘛？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预备起，如经上所记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今天在你家中有多少个人在人生的顺达里面，我哋要想要嘅嘢都有啦，我哋童年嘅梦想都已经得到啦。主啊，佢哋俾我哋睇到呢啲喺永恒嘅里边有冇份，让我哋为永恒去努力。如果喺我哋当中有弟兄姊妹带住包袱重担嚟到你嘅面前，主啊，佢哋开我哋心窍，俾我哋睇到苦难、挫折、剥夺。会不会是你匠心的计划，是你的祝福，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仰望，让我们依靠你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